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这个《水浒传》原文朗读呢，是按100回本录的。最近有些朋友说，怎么少了20回呀？因为还有一个版本是120回本。现在呢，就把百回本删掉那部分补录出来。这段书从宋江五台山参禅之后说起。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宋江等在路行了数日，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双林镇。当有镇上居民及近村几个农夫都走拢来观看。宋江等众兄弟雁行般排着，一对对并辔而行。正行之间，只见前队里一个头领滚鞍下马，向左边看的人丛里扯着一个人叫道：“兄长如何在这里？”两人叙了礼，说着话。宋江的马渐渐近前，看时却是浪子燕青和一个人说话。燕青拱手道：“徐兄，此位便是宋江先锋。”宋江勒住马看那人时，生得目炯双瞳，眉分八字，七尺长短身材，三牙眼口姿须，戴一顶乌皱纱墨眉头巾，穿一领皂檐边革布道袍，系一条杂彩履公绦，着一双方头青布履，必非碌碌庸人，定是山林隐士。宋江见那人相貌古怪，风神爽雅，忙下马来躬身施礼道：“敢问高士大名？”那人望宋江便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今日得以拜见。”慌得宋江答拜不迭，连忙扶起道：“小可宋江何劳如此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姓许，名贯中，祖贯大名府人士，仅移居山野，昔日与燕将军交契，不想一别有10数个年头不得相聚。后来小子在江湖上闻得小乙哥在将军麾下，小子心慕不已，今闻将军破了凯旋，小子特来此处瞻望，得见各位英雄，平生有幸，欲邀燕兄到壁炉略叙，不知将军肯放否？”燕青一禀道：“小弟与许兄久别，不宜在此相遇，既蒙许兄雅意，小弟只得去一遭。哥哥同众将先行，小弟随后赶来。”宋江猛醒道：“兄弟燕青，常道先生英雄肝胆，只恨宋某命薄，无缘得遇，今诚垂爱，敢要同往请教。”许冠中辞谢道：“将军慷慨忠义，许某久欲相视左右，因老母年过70，不敢远离。”宋江道：“嫩的时却不敢相强。”又对燕青说道：“兄弟就回，免得我这里放心不下。况且到京，倘早晚便要朝见。”燕青道：“小弟绝不敢违哥哥将令。”又去禀知了卢俊义，两下辞别。宋江上的马来，前行的众头领已去了一箭之地，见宋江和贯中说话，都勒马伺候。当下宋江策马上前，同众将进发。话分两头，且说燕青换一个亲随军汉，拴缚了行囊，另备了一匹马，却把自己的骏马让与许贯中乘坐，到前面酒店里脱下戎装冠带，穿了随身便服。两人各上了马， 军汉背着包裹跟随在后，离了双林镇往西北小路而行，过了些村舍林冈，前面却是山僻曲折的路。两个说些旧日交情，胸中肝胆，出了山僻小路，转过一条大溪，约行了30余里。许冠中用手指道：吾那高峻的山中，方是小弟的壁炉在内。又行了10数里，才到山中。那山峰峦秀拔，溪涧澄清。燕青正看山景，不觉天色已晚，但见落日带烟生碧雾，断霞映水散红光。原来这座山叫做大劈山，上古大禹圣人导河曾到此处，书经上说道至于大劈，这便是个证件，今属大名府浚县地方。话休续繁，且说许冠中引了燕青转过几个山嘴，来到一个山凹里，却有3-4里方圆平旷的所在，树木丛中闪着2-3处草舍，内中有几间向南傍西的茅舍，门外竹篱围绕，柴扉观掩，修竹苍松，丹枫翠柏，森密前后。许冠中指着说道：这个便是蜗居。燕青看那竹篱内，一个黄发村童穿一领布纳袄，向地上收拾些晒干的松枝孤独，堆积于茅檐之下。听得马蹄响，立起身往外看了，叫声：奇怪，这里哪得有马经过？仔细看时，后面马上却是主人，慌忙跑出门外，插手立着，呆呆地看。原来临行备马时，许冠中说不用銮铃，以此致进方觉。二人下了马，走进竹篱，军人把马拴了，二人入的草堂，分宾主坐下。茶罢，冠中叫随来的军人卸下鞍辔，把这2匹马牵到后面草房中，唤童子寻些草料喂养，仍叫军人前面耳房内歇息。燕青又去拜见冠中的老母，冠中携着燕青同到靠东向西的草庐内，推开后窗，却淋着一溪清水，两人就倚着窗间坐地。冠中道：壁炉窄陋，兄长休要笑话。燕青答道：山明水秀，令小弟应接不暇，实在难得。冠中又问些征辽的事，多样时，童子点上灯来，闭了窗格，多张桌子，铺下5-6碟菜蔬，又搬出一盘鸡一盘鱼及家中藏下的2样山果，炫了一壶热酒。冠中筛了一杯，递与燕青道：特地邀兄到此，村老野菜岂堪待客。燕青称谢道：相绕却是不当。数杯酒后，窗外月光如昼，燕青推窗看时，又是一般清致，云清风静，月白溪清，水影山光相映一世。燕青夸奖不已道：昔日在大名府与兄长最为莫逆，自从兄长应武举后，便不得相见，却寻这个好去处，何等优雅！想列地嫩得东征西逐，怎得一日清闲？冠中笑道：
宋公明及各位将军英雄盖世，上应刚兴，今又威服强虏，像徐某窝伏荒山，哪里有分毫及的兄等？俺又有几分不合时宜处，每每见奸党专权，蒙蔽朝廷，因此无志进取，游荡江河，到几个去处，俺也颇颇留心。说罢大笑，喜盏更酌。燕青取白金20两送与冠中道：些许薄礼，少尽必担。冠中坚持不受。燕青又劝冠中道：兄长嫩般才略，同小弟到京师去，方便套个出身。冠中叹口气说道：今奸邪当道，妒贤即能，如鬼如玉的都是峨冠博带、忠良正直的，尽被牢笼陷害，小弟的念头久灰，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，也宜寻个退步。自古道，雕鸟尽，良弓藏。燕青点头接叹，两个说至半夜方才歇息。次早洗漱罢，又早摆上饭来，请燕青吃了，便邀燕青去山前山后游玩。燕青登高眺望，只见重峦叠嶂，四面皆山，唯有琴声上下，却无人迹往来。山中居住的人家颠倒数过，只有20余家。燕青道：这里赛过桃源。燕青贪看山景，当日天晚又歇了一宵。次日燕青辞别冠中道：恐宋先锋悬念，就此拜别。冠中相送出门。冠中道：兄长少带。无疑时，村童拖出一轴毛绢出来。冠中将来递与燕青道：这是小弟进来的几笔拙画，兄长到京师细细的看，日后或者亦有用得着处。燕青谢了，叫军人拴缚在行囊内，两个不忍分手，又同行了一二里。燕青道：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不必远劳，后途再会。两人各异样分手。燕青望许冠中回去的远了，方才上马，便叫军人也上了马，一齐上路，不择一日来到东京。恰好宋先锋屯驻军马于陈桥驿，听候圣旨。燕青入营参见，不提。且说先是素太尉并赵枢密中军人马入城，已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，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军，已到关外。赵枢密前来启奏，说宋江等诸将边庭劳苦之事，天子闻奏，大家称赞，就传圣旨，命黄门侍郎选宋江等面君朝见，都叫披挂入城。宋江等众将尊奉圣旨，本身披挂，戎装革带，顶盔挂甲，身穿锦袄，悬带金银牌面，从东华门而入，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，拜舞起居，山呼万岁。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，尽是锦袍金带，唯有吴用、公孙胜、鲁智深、武松身着本身服色， 天子圣意大喜，乃曰：寡人多知青灯争尽劳苦，边塞用心，重伤者多，寡人甚为忧戚。宋江再拜奏道：托圣上洪福齐天，臣等众将虽有重伤，俱各无事，仅逆鲁投降，边庭宁息，使陛下威德所至，臣等何劳之有？再拜称谢。天子特命省院官记忆封爵，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曰：宋江等官爵，容臣等着意奏闻。天子准奏，仍敕光禄寺大设御宴，亲赏宋江锦袍一领，金甲一副，名马一匹。卢俊义以下即赏金帛，尽于内府观之。宋江与众将谢恩以罢，进出宫禁，都到西华门上马回营安歇，听候圣旨。不觉得过了数日，那蔡京、童贯等哪里去议什么封爵，只顾言癌。且说宋江正在营中闲坐，与军师吴用议论些古今兴亡得失的事，只见戴宗、石秀各穿微服来禀道：小弟被在营中误作无聊，今日和石秀兄弟闲走一回，特来禀知兄长。宋江道：早些回营，候你们同饮几杯。戴宗和石秀离了陈桥驿，往北缓步行来，过了几个街坊市井，忽见路旁一个大石碑，碑上有造字台三字，上面又有几行小字，因风雨剥落不甚分明。戴宗仔细看了道：却是仓颉造字之处。石秀笑道：俺们用不着他。两个笑着往前又行，到一个去处，偌大一块空地，地上都是瓦砾，正北上有个石牌坊，横着一片石板，上镌博浪城三字。戴宗沉吟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原来此处是汉刘侯及始皇的所在。戴宗啧啧称赞道：好个刘侯。石秀道：只可惜这一锤不中。两个嗟叹了一回，说着话只顾往北走去，离营却有二十余里。石秀道：俺两个鸟耍了这半日，寻哪里吃完酒回营去。戴宗道：屋那前面不是个酒店。两人进了酒店，见个近窗明亮的座头坐地，戴宗敲着桌子叫道：将酒来。酒保搬了五六碟菜蔬摆在桌上，问道：官人打多少酒？石秀道：先打两角酒，下饭，但是下得口的只顾卖来。无疑时，酒保炫了两角酒，一盘牛肉，一盘羊肉，一盘嫩鸡。两个正在那里吃酒闲话，只见一个汉子拖着雨伞杆棒，背个包裹，夜扎起灶山，腰系着缠带，腿绷护膝，八搭麻鞋，走得气急喘促。进了店门，放下伞棒包裹，便向一个座头坐下，叫道：快将些酒肉来。过买炫了一角酒，摆下两三碟菜蔬。那汉道：不必文邹了，有肉快切一盘来，俺吃了要赶路进城公干。拿起酒大口着吃。戴宗把眼瞅着，肚里寻思道：这鸟是个工人，不知什么鸟事。
便向那汉拱手问道：“大哥，什么事嫩般要紧？”那汉一头吃酒吃肉，一头夹七夹八地说出几句话来，又分教宋公明再见其功，焚沁地重归大宋。毕竟那汉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